天井院里，脚步声铮铮而进，马刺铁掌，他的急定作响。在台阶下，听巴特尔的生气生硬的汉话说道：“
两个将军，该见不能的，解开给我。”
乾隆不禁一笑，隔帘说道：“
巴特尔，不必要他们解见了。”“
不行的，主子。”
巴特尔却不遵旨，仍旧拦路伸手，头也不回顶了回去：“
谁也不能带剑见我的主人。”
到底要了二人的剑，才闪路放行。赵慧海兰察笑着交了武器，在门首帘外报名进来，就地跪下，行三跪九叩大礼。乾隆笑着回座，见二人里袍外褂，皮靴漆裤，虽然热得顺颊淌汗，却结束得密不透风，因说：“
哦，这是九月天气穿的衣服吗？啊，起来吧，把大帽子摘了，送冰水给他们喝。傅恒啊，你知道吗？海兰察在德州自贡是屠户，战场上杀人用刀，街市上杀人用镰。赵慧呢，监狱里用破碗也照杀不误啊。”
他说的脸上放光，仰头哈哈大笑。
也无莫说，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，天下太平，这就是两员不怕死的上将。朕告诉了母后皇太后，他们也欢喜得不得了。怎么样，你们的两位夫人都进去请安了吗？
二人忙又跪下。赵慧说道：“
他们进园子刚才出来，主子娘娘赏赐了许多首饰，老佛爷还叫了我们进去，说了许多勉慰的话，还说皇上要抬他们的旗机。”
他说着一时鼻酸，又连连顿首：“
奴才和海兰察商议，这恩真是没法报，只索还去厮杀，报效了这条命罢了。”
海兰察也叩头，气声说：“
奴才们是吃了沙罗奔的败仗回来的，哪丞相主子啊这样的恩典呢？说土炮的话也没有用，除了卖命效力，没别的可报了。起来吧。”
乾隆听着二人出自肺腑的言语，心里一沉，已经没了笑容，徐徐说道：“
不要这么英雄气短嘛，报这个必死之心非朕之所愿。朕要你们凌烟阁图像，是一番君臣际遇事业。傅恒、阿贵商议了一套新的进兵金川的计划，说今晚要见你们，朕来这里看望你们也为勉励。你们既这样想，朕就不多叮嘱什么了，好歹给朕争回这个体面，就是报恩。”“
是。”“
你们商议，朕就在这里坐听。”
黄天霸、燕入云二人自傅恒接见后第五天便离了北京，十三太保在京的只有十一人。先走了三天，他和燕入云也都乔装了茶商，却不同路而行。燕入云由通州走水路南下，黄天霸却从陆河一离京走的汉路，沿明于兰杰在石头城西鬼脸崖下聚旗儿。他掐着日子继承而行，一路与父辈江湖上的旧友来往筹措，不动声色地打探白兰教在直隶、河南、安徽、江南传道布教的情形。有的地方蜻蜓点水一沾几里，有的地方一流连便是几天甚至十几天，带入江南省境内便不再滞留。雇了快骡昼夜攒行， 来赴妓约。过江带到鬼脸崖时，天色已经向晚了。
鬼脸崖是石头城极有名的去处，西北一带扬子江半环围绕，贴成一带小巷，幽静深邃，都隐在茂竹丛中。小巷西望，一片白沙滩外便是浩渺无际的扬子江，从南向北斜转，秀丽的莫愁湖便宛然在目。黄天霸每来南京，总要到此一游，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了，可此刻却几乎认不出来了。他散步过来，晚照西霞中，只见城外一片荒漠凄凉，所有的竹子像被人捋过似的，一片叶子也没有，东倒西歪，乱蓬蓬，丛生在瓦砾中。那条小巷已变成一片断垣残壁，满街都是破砖碎瓦、断梁折檩，别说人影，连一声鸡鸣犬吠都没有，只是长江的笑声依旧那样无休无歇，连惊涛拍岸的声音都听得清楚。黄天霸有点像做梦，又有点像疑心前头有陷阱的狐狸，四顾张望着往鬼脸崖下走。忽然身后有人喊道：“师父，您来了，我们在这儿足等了您一天呢。”
黄天霸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猛一转身，才看见是自己的大弟子十三太保之首贾富春和七太保黄富光，看样子是去残壁里刚刚解手出来。因见二人还要行礼，黄天霸笑着说：“
哎，咱们爷们儿是自己人，又是在这个地方，免了吧。这个地方是怎么了？像过了水，连竹叶子都冲掉了，还是火烧了？有没有烧残了的灰烬啊？你说啊，我走遍天下都没见过这种奇怪的情景啊。”
贾富春笑着说：“
哎呀，掀过了一阵蝗虫，树叶竹叶都给吃光了，五月初十又一场龙卷风扫平了这儿，江水呢又涌上来洗了这个巷子，我们来的时候啊已经是这个模样了。原来梁老六在这儿订的丁家客栈，我们会齐的，现在改了裤子裆的老帽店，怕您来了等不见，我们哥几个轮流在这儿守着等候您呢。”
黄天霸这才留心，不少大树都像拧断了的葱一般歪倒在墙根路旁，有的竟被齐根拔起撂在一边，也都是光秃秃的，有枝无叶，连鬼脸石旁的丛灌木胡子也被剃得光溜溜的，不禁骇然道：“
哎呦，我也见过几次台风的，那是在福州雷州，也是拔树倒物，天昏地暗，石走沙飞啊，可没像这样吓人呐，扫平了这条街呀。城里边房屋稠密，大约好些吧，这也太惨了，要死不少人吧。”
七太保黄富光是黄天霸的干儿子，其实呢年纪比黄天霸还大一岁，见干爹挪步忙在前面带路，口中回话是喋喋不休：“
哎呀，您说也真是蹊跷，这个风啊竟然没进南京城，这儿的百姓说当时天阴的像是扣了一口锅，龙卷风打西北长江过来，夹着大雨冰雹，就像是个黑烟柱子呀，悬着江水扑到石头城的这个地块，哎，又分成了两股了，沿着城根扫了一圈，在燕子矶那儿又合成了一股，往东南又悬了几十里，这才消了下去。哎，干爹啊，记得西门外那座魁星阁不？眼看着卷进风里啊，嘿呀，连这个楼梯都给拔起来，哎呦，拔到了半天云中啊，这一眨眼就不见了。 清溪观一口3000多斤的大钟被卷起来，就在黑风烟尘里折跟头打滚的，嘿，老不下来，直砸到元武湖北岸的上清观大院里。还有奇的呢，上清观静香的一个姓韩的妮子被风给卷上天，直飘出90里外的铜井村，嘿，又安安稳稳地落下来了。
黄天霸与他们私跟着走，心里想着如何与刘墉会面，又怎样去见刘统勋，一边笑着听说道，
这就是胡说八道，魁星阁都粉碎了还说人，就有还不摔成一团稀泥烂肉了。
贾富春闷声说道，
哎，这是真的，这姓韩的女子许了城东李秀才的儿子，一股风吹到铜井村，村里人当神仙吹打着送回娘家，李秀才说死也不信这个事啊，说必定是奸情私奔，你女的委屈的寻死觅活的，这官司打到了江宁县，明日袁子才打令要亲审这个案，哎呦，这稿石都贴出来了。
黄天霸一怔，随即笑着说，
啊，袁子才是知府衔的县令吧，江南第一才子，自然爱管这些风流闲事啊，要我是李秀才也不敢要这姓韩的媳妇儿，那就是妖怪嘛。
贾富春说，
哎，这场风是真真切切的，这件事是沸沸扬扬啊，哎呀，这风过之后蝗虫也就没有了，砸死了不到100人，城里就起了谣言，说这是劫数，五月江南遍地黄，扫尽蒿草扫田庄，晚幸仰天哭声痛，惊动慈悲九公娘，乘风驾云上九霄，拜奏王母并玉皇，此城善男信女多，恳请雷火射昆冈，遂风劫患蝗灾，舍去道观救庙堂，积善积恶皆有报，难逃天数，真茫茫啊！还有许多的童谣，大抵呀、也是白莲教里的切口离词，所以袁枚亲审这个案子，也有个以正压邪的意思在里头呢。
黄天霸听了，默不言声。贾富春以下的13太保。有的原是绿林简静的刀客，有的是市井无赖、梁上君子、赌场宵小之徒，只懂得鸡鸣狗盗、坑蒙拐骗、风高好放火、月黑杀人夜，能说出这大的道理，肯定已经是见过了刘墉，听了刘墉的训诲。他心里一阵轻松，微微一笑，加快了步子。
裤子当下在莫愁湖东北虎踞关一带，名字难听，地方也破烂，一色都是历年逃荒落脚南京的饥民，一片窝棚草屋，甚至用熟悉杆搭起的人字形的瓜窝子，歪七扭八横竖不一地卧在街旁。师徒3人坐骡车走了足一个时辰才到，却不直抵宿处，老远在巷口便下车付资步行进街。
此时已近虚中时派，天已是早已入夜黑定了，一轮黄的痨病人脸似的月亮周遭起着风晕，将迷蒙不清的月光洒落下来。黄天霸跟着他们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走在凹凸不平的街上，像进了迷魂阵一样，一会儿向北，又拐东，一会儿学西，又转向南。但见一街两行，到处都是地摊儿，江湖卖药的，卖古董的，卖雨花石的，卖旧书旧画旧碑帖的，什么烟料、玉器、雕镂蝈蝈葫芦、唱本盆景的，甚至还有卖狗的， 杂乱喧闹，此起彼伏，是吆喝声一片。
北京鸭子张的内化咽喉，识货的您来，有一个假的砸我的摊子，
锦回回的膏药喽，跌打损伤，腰疼腿酸，脓结疤疮。
哎，报道报道，祖传破家卖了，吹毛得过，杀狗不见血，报道报道。
挂浆烧炉，
挂浆烧炉，
十一庙里货真价实。
还的还的，老城隍庙的烧鸡、水煎包子加锅蹄儿，好吃不贵。
微弱的月光下，各种羊角灯、气死风灯、红黄绿西瓜灯闪烁不定，长江和秦淮河中火一样游离的河灯，家家户户窗上街前门口摆着的鱼篮灯，有的像放焰口一样的灿烂，有的像夏夜中的流萤，坟地里的鬼火般的闪烁不定。一行三人在光怪陆离的月色下，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但见长衫的、短褐的、满身珠光宝气的、破衣烂衫，甚至瘦骨如柴、打着赤膊、满手油垢、头发蓬乱的乞丐，有的地方挤挤挨挨，有的地方稀稀拉拉的，夹着鸡鸣犬吠、蝈蝈叫，妓女们拉客、打情骂俏声，茶楼饭馆的伙计接客送菜的尖嗓门，熙攘成一片。不一会儿，黄天霸已经是不知东南西北了，因笑着对黄富光说：“
也真亏了你们呐，在南京也能寻出这么个宝地啊！嗯，
这是鬼市吗？”
黄富光推开了两个来拉黄天霸的野鸡，压低了嗓门说：“
爷，可别小瞧了这个地块啊！去，走走走！五方杂处，三教九流，都在这儿压码头啊！哎，这有的是阔主！哎，您瞧，那座戏园子，别说秦淮河的湘军楼啊，就是北京的陆庆堂，有这么金装玉裹的吗？啊，嘿嘿，您瞧那边的关帝庙，挨边就是山陕会馆。”会馆北边亮成一片的是慈航庵，那是观音菩萨的道场，全都是一盏心呐。这就是咱们住的老帽客栈了。
黄天霸边走边听，若有所思的左右张望着，有点心不在焉。但见说到了，这才收回神来，看那处客栈时，一色都是平瓦房。东边一带矮墙，敞着大车门，满地都是小乱的车轮、碾辙、骡马、蹄迹。里边似乎是存货库房和印位牲口的旧房，紧挨着旧房库院又一处大四合院，却是南北两进。老帽客栈正门是沿街铺板门面，三级石阶一溜出去，足有六丈开阔，一律敞着，里边竟有小戏院子来搭。房梁下支着六根柱子，柱间摆满了安乐椅、茶水桌，满屋的茶客，有的绫罗缠身，有的布衣葛袍，吸烟的、嗑瓜子儿的、吃芝麻糖的、下棋的、说笑打魂的，嘈杂声一片。烟气水雾间，卖冰糖葫芦的扛着架子，卖巧果、酥饼、油条、麻花的揣着篮子，在人群中串来串去，嘤嘤嗡嗡的人声中还夹着个说书的，嗓门却是甚亮。
刘延清老大人，接到刘康请柬，知道言无好言。他转念这么一想，刘康毒杀贺道台并无实据，他现是德州知府，和我是一样的品级，
倘若不去，一来与理不合，二则怕刘康贼起一时反为不美。罢罢罢，不如虎穴焉得虎子。你德州府就是龙潭虎穴，老夫也要闯上一闯了。
黄天霸一听便知，说的是刘延清夜断阴曹诛刘康一段，不禁微微一笑。